寻觅智慧。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位智慧的寻觅者，让我们能够找到那真正值得去寻找的东西。求主你这样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在我们短短数十年的人生中，我们都免不了在寻觅这一些东西，或者是寻找理想、财富、名声、知识、幸福，有些人找爱情、家庭、亲情、事业成功。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你过去所寻觅的这些种种是否有永恒的价值？人生最重要的寻觅又是什么呢？威廉·克里这位伟大的去印度的宣教士，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I am not afraid of failure， 他说我从来不害怕失败，但我最害怕什么呢？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我很成功。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寻觅，但我们所寻觅的所谓的重要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们所寻觅的又是否寻觅的正确呢？我们的寻觅是否又有智慧呢？昨天美国刚刚出了一个报告，他去调查了美国这五十几个州，哪一个州是最快乐的州，哪一个州是最不快乐的州。你知道最快乐的州是哪一个吗？美国你都应该可能去过的，就是多少钱你都要飞过去，人生不枉此行一次，是哪里？夏威夷。然后呢，他说美国最不快乐的州呢是West Virginia， 这是西维珍尼亚州。但是问题，这个调查出来之后呢，就有上千个人去回应哈，然后回应的呢，那些夏威夷里面的人的回应啊，就在那边大骂，他说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做调查的，夏威夷怎么会快乐？他说夏威夷是这样，你来这里玩几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是很快乐。但你如果在这里住呢，你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物价什么都贵，他根本就不能生存。他说我们就说你来玩是可以，但是不能常住。所以我们发现有些我们以为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当事人呢，他们得到了之后呢，他们发现这不外如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来看看人生中有智慧的寻找寻觅是一种什么东西哈。那今天我就想透过圣经里面一位寻觅者说说他的故事，再看一看他的寻觅有什么跟你我今天有相关之处，也让我们来做个有智慧的寻觅者哈。在过去的几次讲道中，我们探讨了以色列当时的王所罗门王，他如何向神求智慧，神不但给他智慧，也给他很多很多的好处，而且很快的他就享用到了这些好处。比如说呢，他的国家很太平，人民呢幸福指标呢是超标的，然后呢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呢GDP 呢应该是步步高升，都可以。你们听一段经文，我们稍微看一下所罗门这个人哈，当时人家为什么会羡慕他吧哈。这段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20-28节哈，我们一起来20-28节，好，我们先读这个20-2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 肥畜。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佛沙直到加沙的全地，是尽进度平安。所以我们发现所罗门王喜欢吃野味哈，跟广东人有点像哈，所以所罗门呢，我们看见他就利用他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种智慧，他在做生意的领域上呢，就是也就是大杀四方哈，天下无敌哈，赚了很多财富哈。刚才说到是他吃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看看他赚了多少东西哈。我们下面来看，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他们到了俄斐，在那里得了420他连德金子，运到所罗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他很有钱哈。我们再往下看一下11章了，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西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很会做生意哈，身材有道，所以因为赚了很多财富，所以他跟老百姓的生活呢就丰富起来了。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丰富到什么样子呢，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将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那所以他很会要钱哈，然后也很会享福，然后不但如此，他的名声也开始响起来。我们上次也看过，我们再回顾一下哈。在这个列王记上4章29到31节说到他的名声怎样传扬啊。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赫的儿子西曼贾葛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到四围的列国，所以他名气越来越大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不但是科学家、哲学家，还是艺术家，他的作品也很丰富哈。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的作品有没有定时的流传到其他地方去，但至少呢，他的声名远播啊，我们这个是可以确定的。所以他累积了很多的粉丝哈。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段，我来读双数节，请问读单数节。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所以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也就是说粉丝满天下了。而这些粉丝呢，有些真的是慕名而来求见于他，就像有时候今天我们有些人也要专程去看看那些他们所心仪的明星啦、歌星啦啊，这些名人哈。那圣经就记载了，真的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呢，是千里迢迢的来求见所罗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读了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哈。我们先看这一段1到3节，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 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那我们看到这位千里迢迢来找所罗门的人是谁呢？是示巴女王。示巴呢是一个地方，不是他名字叫示巴，他是示巴国的女王。示巴在哪里呢？根据现在的考证呢，有主要的有两个说法，当然还有其他，但主要有最有可能的是两个说法。一个就是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一个国家，现在在打仗当中的那个也门，也门。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也最近在新闻里面很轰动的，就是那架飞机737 MAX 8坠毁的那个地方，就是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地方都有可能，因为这两个地方呢，从当时来说呢，都是跟圣经描述的他们的挺符合。但不论是也门还是埃塞俄比亚，他们这两个国家呢，在当时来说都是比较富有的，因为他们是做外贸为业的，所以他们也许是透过印度洋和东非做生意，又或是透过阿拉伯沙漠的陆路跟这个以色列中东区的做生意，是赚了很多的钱啊，国家财政呢收入应该是很可观的哈，这两个国家。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当时呢所罗门呢也开始做起生意，海上的生意来了，因为陆路的赚不够了，所以他就往海上发展，所以就找了西兰来跟他一起出海，在以寻加别。以寻加别呢，大概就是在这个红海的这个最北端，以色列的最南端那块土地，那个地方哈。所以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罗门的商船就跟示巴国的商船呢，就是有了是这些竞争哈。所以因此之故呢，示巴女王就听到所罗门这个人，后来再打听一下，哎呀，所罗门有过人的智慧，因此半信半疑哈。天下真的有这种人呢？真的有这种国家吗？于是呢，这个示巴女王呢，就有了这个想要见所罗门的念头。那我们不论是埃塞俄比亚还是也门，他们的距离呢跟耶路撒冷相隔呢都差不多是2000多公里，高山沙漠海路，也就是说不论他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示巴女王后来来见所罗门的时候呢，他是带了多少人来呢？没有说，但是他说是人数很多。他说他随他而来的除了士兵随从，他的人很多。然后他最令人不可觉得不可思议呢，就是他带了很多的金子宝石这些东西来。他金子带了多少呢？120他连德。那是什么概念呢？一个他连德就是大概20到40个公斤，120个他连德就是2400公斤的金子。首先你要知道2400公斤走在这个路上2000多公里挺辛苦的，然后呢你也要想想，哇，怎么能够得到这么多的金子，因为我们知道东非其实是出很多金子的，就是很多的黄金。那但是至少呢，我们知道这个示巴女王带了很多的礼物来，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一场的旅途实在很不容易，不是坐飞机，不是坐轿车，而是乘船骑骆驼在烈热风沙底下千里迢迢的。你问为什么何苦呢？那他老远长途跋涉的来见所罗门目的是什么呢？那示巴女王是一个外邦国家的女王，为什么老远的来找这个以色列国的王帝呢？有可能是为了做生意，也有可能是为了朝贡，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来求知，他是来学习来的。因为列王记上10章1节说，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王这个是示巴女王其中一幅图了，其中一幅图示巴女王因为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用所罗门。好，所以这个就是 画家想象底下当时他来见所罗门的这个情况。那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下这个圣经跟圣经有关的一个花边新闻哈，所谓花边新闻不是真的故事，不过是有流传的故事。因为在犹太人的拉比的传说当中，不是在圣经里面，在犹太拉比那些老师的传说中，他们除了圣经以外写了很多其他东西的，他们对这位示巴女王呢有很多的权益的，甚至有很多外加的故事在里面，其中很多故事呢都很负面哈，他们好像对这个示巴女王不是太喜欢太友善。原因是有个传说是这样的，说所罗门呢跟这位女王呢后来是有一手的，后来还让人家怀孕，然后还生了个小孩，后来做了这个国家的示巴国的皇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传说吧，犹太人不是很喜欢哈啊，我们的王怎么会什么的哈，所以为了要证明所罗门王不可能会喜欢示巴女王 OK，所以呢他们就故意呢在他们传说当中是很丑化示巴女王的 OK。 在犹太人的拉比的传统当中呢，示巴女王呢被说的很多奇奇怪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所罗门只给他问三个问题而已哈，就三个问题，然后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就说哎，没什么吸引他的，所以就把他打发走了。另外一个故事是说，示巴女王呢有个OK， 示巴女王的双腿呢长了很长很长的毛发啊，就是像猿猴那样的，就是很长的毛发，很是令人吃惊哈。这传说后来故事是这样说了哈，所罗门也听见了，为了求证呢，所罗门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叫人不脱裙子又可以看到人家裙子里面的东西呢？那所罗门就是聪明，所以他就让这个示巴女王来觐见他的时候呢，他选的那个地方呢底下是反是可以看，是可以像镜子那样可以看到反照的哈。所以呢这个示巴女王就穿着裙子一来，就像这个的情况，然后所罗门看哇立刻反胃，然后就是很没胃口，所以就很快就把他打发走了哈。所以这个就心中抽了口凉气，然后就打发走了。所以这个故事大概是想要说明呢，所罗门王跟示巴女王呢是不可能有爱情火花的，他们关系一点都不浪漫。当然这些都是拉比编的故事了哈，我们大可不用理会这些花边新闻哈，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那话说回来，示巴女王要问所罗门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千里迢迢来问什么东西呢？外貌、天文、地理、历史，问神的事情，创造人跟神的关系怎样建立，具体说了什么其实我们不清楚，因为没说。但是呢犹太人的版本里面呢倒是很多，犹太人的版本认为他只给问了三个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呢有十几个版本，也就是说不止三个问题，就是不同的拉比说了不同的三个问题。而这些三个问题呢，其实我估计都是拉比无聊看完一些东西之后自己很有疑问觉得很聪明的东西，就把它编成是所罗门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些问题很多都像猜谜的题哈，这些谜题就像我说的有十几个版本，有些你觉得这很无聊啊，不过有些估计是他们看过一些东西，他们有一些的想法啊，给你们看其中一个，你知道大概是什么东西哈。其中的谜题是，示巴女王就问所罗门王，一位妇人如何能够对他儿子说，你的父亲是我的父亲，又是你的祖父，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儿子，而我是你的姐姐。给你一个提示，所罗门当时想也不想立刻就回答了，但我们可能没他那种智慧哈，可能要稍微想一想，猜一个圣经人物这是谁吧，罗德的两个女儿，对不对？罗德的女儿跟他生了小孩，所以这个，所以这种东西呢我在想，哇， 这个示巴女王难道看过圣经来问这种问题哈？所以我觉得所罗门他们 这些拉比的东西呢，我们就不用太认真哈。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怎么去试探所罗门是否有智慧呢？他就把40个男的跟40个女的小孩呢，全部打扮是男的，上来给所罗门送礼物，要所罗门分辨哪些是男的，哪些是女的。那所罗门实在很聪明，他说：“你们要去上帝面前，你们送礼物也是要先去上帝的面前祭拜，你们先要洗澡哈，就派他们去洗澡堂。结果呢，男的都在外面洗澡，女的呢怕羞都走到里面洗澡，所以就把男的女的分出来。就是这种问题，你想想，示巴女王有没有可能走那2400多公里，然后来到这里，就是问这些无聊问题？觉得不大可能。然后你再想想，所罗门如果给他问了3个问题就把他打发走了，换作你是示巴女王，你干不干？2400公斤的金子都带来了，就给我问3个问题，这个太贵了一点吧。所以如果我是示巴女王呢，我说我肯定是坚决不走，你要这样就把我打发走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我抗议坚决不走。那其实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他见了所罗门王，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也就是说他们一问一答，示巴女王把所有问题都问了，所罗门也都回答了，所以他们是畅所欲谈的，问的是什么都问，回答的是什么都回答。所以示巴女王因此上了一门很宝贵的智慧课，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为什么示巴女王老远来见所罗门，因为这就是他的主要目的，他是要求智慧，他是来上学的。但是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寻找的其实不是所罗门的智慧，他寻找的是上帝的智慧。表面上他好像是被所罗门的智慧吸引而来，但列王记上10章1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他把所罗门的智慧跟谁拉上关系呢？耶和华拉上关系。所以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为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所以他要来见见这个神是否真，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他说所罗门有智慧，智慧是从神来，那如果他见到所罗门真有智慧，那叫他可以做一个结论是什么？真的是神能够给人智慧。所以是示巴女王的目的，神总是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人都有个渴求追寻真理的本能，特别是宇宙的主宰上帝，我们很渴望认识他。我们经常就好像示巴女王一样，我们很渴望找到真理。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哎呀，他有一些的表现，那我们说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表现？哦，我们说原来他因为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信神，我们就觉得他的神真好。这就是我们的本能。但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像示巴女王那样找到了真正的真理和智慧，不惜一切的2400多公里来去寻找呢？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在寻找什么呢？你想知道什么呢？你是否来寻找人生的意义？你是否渴望更多认识造物主？如果你来教会是为了寻找真理，那我跟你说，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如果有人来了教会却没有寻见耶稣基督，我觉得那就太可惜了。今天在我们寻找耶稣的旅途当中，你发现了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看示巴女王的发现是什么吧。示巴女王跟所罗门见面之后，她发现所罗门 的确很有智慧，因为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回答的，圣经是这样说。所以第四节是这样说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这是他发现的，所罗门有智慧。那他还发现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发现了一些什么哈。在四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那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什么呢？示巴女王不但发现所罗门王很有智慧，他也很有福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看下面，他就发现所罗门王不但有福分，他也是一个能够令他身边的人蒙福的一个人。我们来看这个下面这一句话，第八节，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那弟兄姐妹，我发现这就是一个有主的生命的人，他生命很自然会有的表现。我们不但自己蒙福，我们也会让我们身边的人蒙福。但这些都不是因为所罗门有什么能耐，而是因为上帝向他施恩。所以示巴女王最后呢，她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呢？他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的智慧的跟福分和能够让人蒙福，真正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位神，而这位上帝爱他。我们来看他最后的结论，第九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为王，使你秉公行义。也就是说，示巴女王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你那么有智慧，你的国家那么好，你的臣民那么蒙福，这是因为上帝怎样爱你，爱以色列，施恩给你的缘故。所以上帝爱以色列，所以他立所罗门为王。而当所罗门王愿意追随上帝，上帝乐意把智慧和福分赐给所罗门，让他好好的治理以色列。原来我们发现世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真理和智慧的，是因为智慧和真理都在于神，是神爱我们，所以只要我们继续的寻觅他，爱他，我们也会找到真理和智慧。我今天早上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二节，他说，于是他就是神，于是神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哎，我发现这就是示巴女王的发现，她发现原来以色列国的人那么好，是因为神爱以色列，因为神爱以色列，所以他爱所罗门，而赐给所罗门有智慧来去让以色列能够被巧妙的被引导，然后去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对示巴女王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惊天动地的发现，她见到了所罗门的财富，发现了她管理国家的效率，她很惊讶她有智慧处理国事，她听到了所罗门给她所有问题的解答。但是如果这些只是停留在这里的话，这还不是他真正应该得到的东西。因为 斯巴女王虽然因为这些发现，她发现很所罗门的智慧，她所看见的比她所听到的，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他经文是这样说，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但是如果示巴女王所看见的这些只停留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得到他真正要得到的东西。那他真正来到这里的目的，他就是想看看所罗门为什么能够这样，不是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有怎样，而是所罗门的智慧背后代表什么东西。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经历。你知道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很多人会告诉我们信主的好处，很多人会告诉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很多人会告诉我们神怎样透过圣经对他们说话，赐给他们处世为人的智慧。我们听见了，当时我们半信半疑，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信了耶稣，又经历了神，我们才知道，哎，原来这些是真的。我们也才知道以前所听到的远远不如我们所经历的一半，对，所以我们知道了。但我们能够因为别人的这些经历，这些说话，然后我们自己亲身去体验了，这就是我们得到智慧的开始。我们看看后来示巴女王怎样了。她回去了示巴，我们相信他是跟来的时候是不一样，已经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因为后来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对他有一个很正面的评价。所以你看，耶稣评价示巴女王呢，跟犹太的拉比评价示巴女王是很不一样的。有关耶稣对示巴女王的评价呢，有两段，一段是在马太福音，另外一段是在路加福音。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那一段哈。那时是怎么说呢？有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说，当时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就是有人就把他带来见耶稣。这个人因为被鬼附又瞎又哑，就是眼睛看不见，也说不出话来。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然后那个他就立刻能说话，又能够看见，所以众人都很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对不对？这是很正面的评价。但法利赛人却怎样？他说这个人赶鬼是靠鬼王别西卜啊，他不是神，他是靠鬼王赶鬼的。所以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念，就责备他们的这种不相信。过后呢，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哎，你再显几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就是，哎，如果你要证明你是从神来的，你就再显多几个神迹给我们看，要不然我们认为你是被鬼附的。耶稣的回答是这样，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啊，我读给你们听哈，你们留意。耶稣回答说，一个营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他里头，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里说到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也比所罗门更大，这个人是谁？耶稣。那我们看另外一个记载，在路加福音，很类似的。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耶稣。所以这两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谁愿意寻觅真理，寻找上帝，他必寻见。人若寻求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他就必得真理， 智慧永生。示巴女王寻道的故事被耶稣引用来预表你跟我所有寻道的人，也就是说你跟我将会获得尊贵得救恩的身份，有资格审判世人的身份。其实弟兄姐妹，当我看示巴女王的故事的时候，发现一位愿意寻觅智慧的人，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位有智慧的人，明白我意思吗？当一个人愿意去寻求真理的时候，他离真理就不远。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爱想东西，爱看天空，爱想永恒，爱想真善美的事情。然后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怎么去得到。但是后来信了耶稣回头看，然后回想起很多小时候的那些经历，我突然发现好像每一样事情都有神的恩典的手在当中带领。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呢，是我的大姐呢被人拉去教会，然后偷偷的信了耶稣，也不敢告诉家里人，然后就偷偷把一些刊物就丢放在家里。然后家里呢最喜欢看书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我哈，所以我当时就看了。我当时还看了一个故事，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当时说有个人信了耶稣，后来就被掉到河里去，被鳄鱼给拉走了，结果鳄鱼没把它吃掉，然后就逃生出来。我觉得很神奇故事，因为闻来很多鳄鱼的，我最怕鳄鱼哈。那个鳄鱼那个河离开我们就不远的地方，每次去到那边都很心惊胆跳，然后这个故事特别在我脑海里面有印象。然后就发现原来当我的感觉就是，当你在心里面有对真理渴慕的时候，上帝就会安排很多的机会让你有机会可以去得到这个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都是寻觅真理寻觅智慧的人。但你可知道，其实耶稣就是我们应该寻觅的这个真理的对象。回想过去我们怎样漂泊在人生当中能够找到耶稣，其实今天你我已经是活在这个智慧当中。如果你说哎，我好像还不够智慧，其实你已经得到，你只需要去把智慧活出来而已。当时去教会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我当时去是去广东人教会，所以是学广东话。然后在那个教会呢，那个时代，那个是90年代，80、90年代。那个时候呢，有一首歌呢是我们团契教会经常唱的，很古典的哈，这个是广东歌哈。歌词呢，我觉得跟今天我要讲的很类似哈，等一下黄太会带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但我先唱广东版本给你们听，好不好？广东歌会听吧。人生像黑暗里沉睡，人生像断腰经风吹，经风吹仿佛似烟消去，难见真理独流泪。耶稣愿宽恕民重罪，耶稣愿替君皆空虚，快接受基督舍身的爱，沉着了真盼望莫疑虑。等一下我们找黄太再教我们唱哈，他唱的是好像是普通话的。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因为这首歌呢，当时我还没有信耶稣，然后就去到教会，然后在唱这首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这首歌呢里面的歌词呢，其实就是对我的一个呼唤。他说一生交在他手里，抛开往事心顾虑，要立志接受真理，循着爱，此际是良机。别错过，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为你舍身躯，将一生交基督手里，寻着了真盼望莫疑虑。就是这样弟兄姐妹， 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寻觅真理，最后我们找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我觉得找到了还不够，我们也要对主有点回应。既然他是最好的，我们也应该以最好的来回应他。这就是示巴的回应。我们留意示巴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带了很多财物来见所罗门的，但是他不是立刻就把财物送上去的，他是有所保留的。那他是什么时候才把东西献上呢？是在列王记上10:10那里说，他看见了所罗门从神那里得的智慧之后，在10他说，于是示巴女王将120得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也就是说当时 带了很多东西来，但我要看看是否真的。当他发现是真的的时候，他怎样？全部献上。也就是说当他知道所罗门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的时候，他决定把他所有带来的一切的最好的全部献上。这些金子可能本来是拿来做生意，可能本来是有所保留，在那一刻他把全部献上。那么看看他献给所罗门的宝物是什么东西呢？他献上的主要有三样：金子、宝石、香料。香料呢，应该是乳香和没药，黄金、乳香、没药。我不知道你给你一个什么印象，还记得吗？在很多很多年之后，东方也来了博士，千里迢迢的带着黄金、乳香、没药来到耶路撒冷。是的，弟兄姐妹，后来基督耶稣降生，东方博士来访，带的就是黄金、乳香、没药。你知道示巴女王的故事是什么含义吗？示巴女王的故事的含义跟东方博士的含义是一样的，就是说预表着我们这些本来跟上帝无份的外邦人，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找，我们一定能够寻找到耶稣。就好像示巴女王，又好像东方的博士，我们本来跟智慧无份，但神却让我们可以找到他。所以我们也应该像示巴女王跟东方博士那样，把我们那堪比黄金、乳香、没药的资源、财力、才干、时间都献上给我们那位全然智慧的救主耶稣。所以真正有智慧的寻觅者是怎样呢？就是在有生之年找到主耶稣，尊他为王，为他而活，把最好的献给他。所以在马太福音13，耶稣曾经说过这个比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寻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像不像示巴女王？他就是这样，2400公斤的黄金全部可以献上。弟兄姐妹，你在找什么呢？这世界最伟大的发现其实就是耶稣爱你爱我，而你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只要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可以活在智慧当中。当你找到了耶稣，你要做什么呢？就是把握机会，把最好的献上给耶稣。人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呢？人生当中什么值得追寻呢？记得 Carrie 说的那句话：我并不害怕失败，但我很害怕我在 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我做得很成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成功的时候，他就会忘了去寻找那真正重要的东西。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透过示巴女王的记载，看见其实我们也应该来寻求你，因为智慧你已经预备好了要给我们。当我们走在寻觅智慧的路上，我们其实就是已经成为一位智慧人。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活得有智慧，帮助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啊，让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如何来引领了我们，从我们不认识你到我们能够认识你，从我们是在寻觅到已经寻见你，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寻见你了之后，我们有很多我们还是保留着给自己的。主啊，此一刻就求你来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放下，把我们最好的献上给你。我们那些还在寻觅当中的，你也让我们能够寻觅到你。主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透过经文，我们来看如何做一位有智慧的寻觅者。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人生也不长了，就是短短数十年，我们免不了都是在寻找一些东西的。我们比如说理想啊、财富啊、名声啊、知识啊，当然也有人找幸福、幸福的爱情、幸福的家庭啊，也有现在找美好的亲情关系啊、成功的事业，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在寻找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你所寻觅的，在过去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永恒的价值在里面？人生最重要的寻觅对象又是什么呢？那天我就有机会去探望我们当中的余医生因为他在老人院里面，所以就去了一趟，然后在里面都是老人家在那里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然后看着余医生，又想起我们，因为认识他的时候，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21年前然后现在时间过去，然后老的也老了，然后自己也开始步向那个阶段，然后就发现有很多东西就会去想一想，到底是否真的有一些永恒的价值，我们寻觅的是否是有价值存在。我那天又刚好看见这个去印度宣教那位很有名的宣教士威廉克里，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不害怕失败，我只害怕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我很成功。他说 I'm not afraid of failures, I'm afraid of succeeding in things that don't matter。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成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忽略了那真正重要的东西。这有时候就是我们会反省的。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寻觅者，我们在寻找着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东西。但人生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所寻找的又是否寻找正确了呢？我们怎么知道寻找正确了呢？就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你是没有后悔的感觉，大概就是正确的。刚刚这个礼拜美国出了一个调查报告，它好像每年都有的，今年的报告结果是这样。它的调查报告是什么呢？就是美国50几个州，哪一个州是最的人是觉得他们是最快乐的，哪一个州里面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是最痛苦的。你知道美国50几个州里面今年排第一最幸福的最快乐的一个州是哪一个州吗？ 你都去过的了，一定去过的，应该去过的，有阳光沙滩的地方，夏威夷哈，夏威夷去过了吧？快乐吗？那里？那最不快乐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 West Virginia 啊，西维珍尼亚州啊，就是因为工作啊，什么都不行。但问题是，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呢，我们去旅游的人都觉得啊，夏威夷还不错的。但是呢，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出来上千个的回应，然后回应里面的有很多是夏威夷自己人的回应。我说这个调查是怎么搞的？访问的是不是游客啊？有没有访问我们呢？他说我们全部都想走了哈。他说这里是很快乐，但是快乐是暂时的，而且这里呢，你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是很快乐的，但是你待久了之后，你发现你钱不够用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夏威夷的物价很贵，东西很贵，然后还有一个还说在这里什么都贵，除了 spam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午餐肉。他去过夏威夷就知道是午餐肉，他到处都是，所以他说，然后有一个评价特别好，他说夏威夷是一个你在这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不外如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阳光沙滩。再好的地方，有时候都会觉得很无聊。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思考的问题呢，就是做一位有智慧的寻觅者，就是找找人生当中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东西，然后怎样去得着这些的东西。所以今天我就想用圣经一位也是寻觅智慧的一个人，来说说他的故事，然后看一看他的寻找。跟今天的你跟我有什么相关的地方，也让我们因此能够做个有智慧的寻觅者哈。在过去的几次讲道当中，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哈。我们讲说了一说，当时就是所罗门王如何向神求智慧的。神不但给他智慧，也给他很多的好处，而且很快的呢，我们就发现他就享用到了这些好处带给他的一些很好的东西了哈，比如说他国家很太平，人民幸福指数呢是超标的，然后呢国民生产总值呢也步步高升哈。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大概可以我等下今天现在给你们看一段经文，大概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太平生活指数这种国民生产总值是怎么个状况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20到24节这一段哈，我来读算术节，请人读单数节。我们留意一下所罗门当时是怎么的丰富哈。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佛沙直到加沙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以我们知道他很平安，然后他的人民生活都很好，然后就是他自己也活得不错，不但如此呢，我们发现呢，因为他有了这些供应之后呢，他就开始呢应用他的财富，也应用他的智慧呢去做生意了哈。那所罗门在做生意上面呢，也可说是做生意的专家了哈，他就是大杀四方哈，赚了很多的钱。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赚钱的，在网上的。9章26到28节，我来读算术节，请你们读算术节哈。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他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他们到了尔非， 在那从那里得了420他连德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哈，所以我们知道他就开始造船，他在这个地方叫以寻加别，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在这个红海的最北端，以色列最南端这个地方哈。那跟着呢，我们就发现他结果赚到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看11-12节，我来读单数节，请问读双数节。西兰的船只从尔非运了金子来，又从尔非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所以就说这第一批来到他国家都是这些很罕有的东西，以后都再找不到了哈。可见他很会做生意哈，好的东西都给他要来了，身材有道。但因为累积了很多的财富之后呢，他跟他老百姓的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了。我们看丰富到什么状况呢？我来读单数节，请人读双数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所罗门会不会享受？会，羡慕羡慕他，挺不错哈。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也知道上次也看过他的名声开始响亮起来哈。我们再重温一下这段经文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神赐给所罗门的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葛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所以所罗门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因为他不但是哲学家、艺术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的作品呢非常丰富。然而虽然我们并不是很晓得他的作品有没有定时的发表到外面的国家去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声名远播呢少是可以确定的，所以他累积了很多的粉丝我们来看看他粉丝多到什么地步呢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50首。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也就是说粉丝满天下了。而这些粉丝呢，有些是慕名而来，但大部分呢就是派人而来，求得他一句两句话可以带回去有点像今天你要去哪里，你会不会见到某某某某歌星、某某影星，跟我拿个签名回来就是这种。所以圣经记载了呢，其实除了这些人，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呢，后来真的是千里迢迢的来求见所罗门。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是谁来见所罗门呢？在列王记上10章1-13节那里有这么一段记载，我们先看这个1-3节，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看看是谁来了。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所以这位来见所罗门的人是谁？示巴女王。示巴是一个国家，并不是他的名字示巴女王是指示巴国的这位统治的这位女王。 在那个时候妇女做王不简单，也就是说这个示巴女王本身应该也是一个挺能干的人。而示巴在哪里呢？示巴有很多的解释说是在哪里，但现在基本上看起来呢，在两个地方呢是最有可能的。第一个就是在阿拉伯半岛南端的有个国家，是叫现在还在打仗当中的，叫也门，听过吧？好 ，Yemen。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也在新闻里面经常出现的，就是上周，是不是上周？还是上周？不是有一架737 MAX 8就坠毁了，那个国家埃塞俄比亚，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埃塞俄比亚好像好穷哈，其实埃塞俄比亚在历史上是很富有的一个国家哈。那所以有可能是也门，也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呢都可以得到很多的黄金哈，而且很多的黄金在东非啊这些地方都经常有，所以一般现在都认为是这两个地方。那不论是也门也好，还是埃塞俄比亚也好，他们呢做生意的就是透过印度洋啊个海路，或者是透过跟非洲，或者是透过走到中东啊，他们啊做了很多的生意，赚了很多钱，所以这个示巴女王应该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哈。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时所罗门呢就是在陆地上生意做的没对手了，所以他就开始想向海路去发展，所以他在他的国家的南端以寻加别那个地方呢就开始造船，跟这个推罗王西兰就开始呢就去做生意。可能是因为做生意的缘故呢跟这个示巴国的这些商船呢就有了一些的接触，所以他的名声就开始被示巴女王所理解了。然后示巴女王一打听一下说，哎，这个人非常聪明，有过人的智慧，所以他就半信半疑的，他天下真有这种人，于是真有这种国家，于是呢他就有了要亲自去见所罗门的这个念头。那示巴呢跟其他的王很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王都是派人来去拿一句两句回去，示巴女王就觉得他应该亲自出马，于是呢他就自己动身去找所罗门王。那距离有多少呢？估计不论是从埃塞俄比亚或者是从也门，大概也都要2400多公里。2400多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当时开车从这里到德州去读书是4500公里、okay? 所以就是2400公里，就是从这里开到大概要去到 Arizona 州这个地方，就是很大概如果晚上不开大概是要2000多的时间，我们高速。但他们那个时代呢就是用骆驼啦，用海路啦，或者是陆路，他们大概要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啊，千里迢迢长途跋涉的。然后他带的人呢也很多的，因为圣经说他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呢是用甚多这个字来形容。然后他还带了什么东西来呢？他带了120他连德的金子哈。120他连德是多少呢？一他连德是20到40公斤。公斤。所以120他连德呢大概就是2400公斤。哇，不得了。一公斤的金子给你都不知道怎么用哈。2400公斤哈，还有宝石，还有香料，所以这个示巴女王是有备而来的。那这一场路途上走呢，其实也很不简单，因为她带着那么贵重、那么沉的货物哈，不是坐飞机，不是坐轿车，而是乘船、骑骆驼，在烈日风沙底下，然后昼夜赶路。有时候想想真的有人会这样做吗？何苦呢？他长途跋涉的来见所罗门的目的是什么呢？示巴女王是一个外邦国家的女王，老远来这里，可能有人会以为她是做生意，有可能觉得是她为了朝贡， 但是真正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为了要来学习而来的。因为列王记上10:1说，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他是要求之而来的。这里有一幅图啊，其实关于示巴女王跟所罗门的图呢很多的，那这是其中一幅比较有名的，就是画的就是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好，那在这里给大家一些啊关于示巴女王的在犹太人心目中的花边新闻吧，哈，不是正统的，是犹太拉比的传统。那犹太拉比是什么呢？就是犹太那些老师们呐，他们很喜欢写著作哈，在圣经以外写著作。那些著作呢，有些可取，有些不可取哈，因为有些就是他们可能是。我看了他们的一些，我觉得有些可能是无聊的，就是想出一些东西没办法发挥就写下来，然后借用了一些怎么说呢，等下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OK， 这个那关于示巴女王，犹太人呢有很多的记载的，就圣经以外关于犹示巴女王的描述是很多的，但是大部分这些描述呢都不是太好的，都不是很友善，好像跟他有仇似的哈。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示巴女王哪里得罪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描述他哈。那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因为犹太人的传说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示巴女王后来见了所罗门王之后呢，后来他们两个有那么一手吧，就是那个然后还令到那个示巴女王就怀孕了，然后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成为的这个示巴国的这个国王。那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哈，所以这个犹太人不是很喜欢示巴女王，因为他们讲我们所罗门王怎么会跟你们这样哈，就是外邦人女孩子哈。所以呢他们在他的描述当中呢，很多的记载呢都是故意的丑化这个示巴女王的。然后其中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王要问问题，所罗门只给了他问了3个问题就把他打发走了，就说那么短的时间不可能有什么爱情火花发生的，就问了3个问题就给他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更离谱的，这个是真的有这个记载的哈，我估计只有他们能想出来。他们说示巴女王呢有个身体有个大问题的，就是她双腿呢长了很长很长的毛，就是像什么怎么说呢，就毛发很多了哈。然后这个就是当时传到所罗门也听过，哎呀这个人脚毛很长，那所罗门就很好奇想看，但你怎么能够让一个女孩子不脱裙子又可以看到她裙子里面的东西呢？这就要靠所罗门的智慧了嘛哈。那所罗门毕竟聪明，所以他就故意的换了一个让示巴女王来觐见他的地方，他换了一个这底下的瓷砖呢是反光比较好，效果好的哈。所以据说呢就是这样，所以示巴女王就一进来，然后她一看啊，抽了一口凉气，果然是全是毛发，然后呢就是极其反胃，所以就把他打发走了。所以这个故事被编的原因呢，可能是为了要说明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浪漫火花发生的哈。这个所罗门王恶心死了，所以就把他赶走了，就这样。所以那这些都是他们的编的了哈，是很多这种哈。但我想我们不需要理会这种花边新闻哈，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那话说回来，示巴女王要问所罗门问题，她要问什么呢？你们想过示巴女王，如果你是示巴女王，你来到千里迢迢带着2400公斤的黄金，然后见到所罗门想考他的智慧，你想问他什么东西？其实真的不好说，圣经没说，所以犹太人很想猜啊，大概问什么呢？外貌、天文、地理、历史，或者问问神是怎样的神，人跟神怎么可以建立关系。那具体问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倒是有很多的猜测。然后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他们是认为只问了3个问题就被所罗门给打发走了， 这三个问题呢，其实有十几个版本，所以也就是说，不止十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同的拉比有不同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我觉得都是他们看了一些或者思考过一些，他们想要表达，所以把它放进去的。其中有个问题是这样的：猜谜，大部分的他们的问题都是猜谜题。OK，看看你能不能猜到，这个你应该懂了。一个富人怎样能够对他的儿子说？你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是你的祖父，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儿子，而我是你的姐姐。这关系很乱呢。所罗门想都不想，立刻答案就出来了，据拉比的传统。OK，给你一个提示吧，想不到嘞。所罗门毕竟很聪明，给你一个提示，这是一个圣经人物。你的父亲是我的父亲，你的祖父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儿子，而我是你的姐姐，是罗德的两个女儿。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示巴女王真的会千里迢迢来问这种问题吗？有没有觉得很可笑？不会的。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说。示巴女王呢，为了要考她的智慧，就找了40个男童，找了40个女童，把他们全部是就是穿成是男生的样子，然后来给所罗门送礼物，然后说所罗门告诉我哪一个是男，哪一个是女的。然后所罗门很聪明，他说你们要送礼物给我，要先向上帝祭拜，你先向上帝祭拜之前要先洗澡，你们去洗先去洗洗澡吧。然后去洗澡的时候，男生在哪里洗？在外头洗，女生呢？因为怕给人家看见，就到里头洗。所以我们说，在里头洗的都是女的，就这样就猜出来。啊，你再想想，所罗门的智慧就是在这种方面来表达吗？太肤浅了吧，对不对？好，所以是他们的传统，就是说，在这种种的三个问题之后呢，然后他就被所罗门给打发走了。我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呢？你想想。他到老远的2400多公里来到，不可能只问三个问题，而且是猜谜，而且对自己生命一点都没有帮助的东西就走了。即使所罗门真的给他问三个问题，我估计大概示巴女王也不会接受这种的对待。你想想，大老远来到给我问三个问题就把我给打发走了，不行，我不会问这种，也不会给你打发走，我抗议，我坚决不走。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他见了所罗门王，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也就是说，他们一问一答。示巴女王把所有问题都问完了，所罗门王也把所有问题都回答了。示巴女王因此上了很宝贵的一门。智慧课，因为这就是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的主要的原因，她要得到智慧。但是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示巴女王来，她并不是要见所罗门的智慧，你知道她要见什么吗？她要见上帝的智慧。表面上他是被所罗门的智慧所吸引，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列王记上》10章第1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所以他来的。所以他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他是因为看见、听见所罗门的国家有这么样的一些说法。他背后是有神的祝福，他想看这个神的祝福是真是假的，所以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来认识上帝而来。弟兄姐妹，上帝就是对我们有这种的吸引能力，我们都渴望追求真理，特别是宇宙主宰的智慧。但我们又有多少人好像示巴女王一样，会那么千里迢迢的来寻找真理呢？当然，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这些人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认识智慧。 当然我们开始的出发点未必是为了寻找这个真理，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却发现我们可以得到真理，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今天你来到教会是为了什么呢？你想知道什么呢？你来教会是否想找到人生的意义？你是否渴望能够认识救造物主？如果你来教会是为了寻找耶稣，那你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先不理你有没有找得到，但如果你肯来，你已经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如果你来了教会却没有找到耶稣，所以这就非常可惜。你在教会里面你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看示巴女王，她在这个寻真理智慧的旅途当中，她的发现是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的体会的。示巴女王发现所罗门真的很有智慧，因为所罗门能够将他所问的都回答了，没有一句不明白的，不能回答的。所以呢，在第四节，示巴女王这样来表达，他说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真的是真的了。那他还发现什么呢？我们看下一段经文，他发现什么呢？在第四到第四节、第七节、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的宫室、建造的宫室。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所以我们说示巴女王发现所罗门很有智慧，他发现他很有福分，其实还不止这样，他发现他是一个能够让他身旁的人也蒙福的人。他不但有福分，他也让身旁人蒙福。我们看这段经文，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描述其实就是一位有主生命的人的描述，对不对？你没有看过有一些人他们信了耶稣，发现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让他生命很丰盛，不一定是非一帆风顺，但是很丰盛。然后呢，你在他身边你也发现啊，也跟着丰盛起来。但是所罗门的福分跟所罗门能够让别人蒙福，其实也不是因为所罗门自己有什么能耐，而是因为什么呢？是向上帝向他施恩了。所以示巴女王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呢？就是他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的智慧和福分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看第九节，他最后的总结，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所以也就是说，他说上帝爱以色列啊，所以他立你做他们的王。而当他看见所罗门王有智慧去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就上帝看见上帝对所罗门的爱，其实就是对以色列的爱，整个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上帝让所罗门能够好好的治理以色列，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上帝让示巴女王来寻找智慧，或者说示巴女王来寻找智慧，她就是想要看见神怎么在这个国家里面彰显出他自己的爱和荣耀来。而当他一来看见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这对示巴女王来说是个惊天的动地的大发现。今天早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刚好在读诗篇， 读到一句，于是神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特别喜欢巧妙这两个字，引导他们。的确是，当我们看见以色列民被神带领的时候，是看见神的这个巧妙，他的巧工在带领。我想这个就是示巴女王所看见的，所以示巴女王有这个先称。如果示巴女王所看见的只是所罗门的丰富，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他很会做生意啊，他很会享受啊，他很蒙福啊，这些而没有看见神在这个背后的工作的时候，我想他只是看到了那不重要的那一部分。当他看见了其实所罗门的背后其实都是上帝的手在做的时候，我想示巴女王智慧就在这里，在所有寻找所罗门希望听到所罗门智慧话的人当中，我想示巴女王可能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她去寻找智慧的背后的根源在哪里，而不是只是要得到她的一些签名啊，一些的这些拜仆人去派仆人去把他拿几句话回来，哎呀，这句话很好听，不是这样。所以示巴女王就是这样。当然我们如果再看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示巴女王后来说，我先不信这些话，只是我来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超过我所听见的风声，就是说神给你的是超过我所听到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有点像我们的经历。然后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很多人会告诉我们信耶稣的好处，很多人会告诉我们、哎、他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很多人会告诉我们透过神的话语，他们听见神对他们说话，赐给他们处事为人的智慧。我们当时听了是觉得半信半疑的，直到有一天等到我们自己也信耶稣了，又经历神了，看圣经神的话语给我们了，听讲到上帝的亮光感动我们了，我们就知道这是真的，我们才知道以前所听见的还不如自己经历的那么真实。后来示巴女王怎样呢？她回去了示巴，但他跟来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为什么呢？有什么证据显示呢？因为圣经对示巴女王还有描述，是在新约的时候，在耶稣的口中示巴女王出来了。所以你看见示巴女王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被描述的是很不好的，但是很有意思，耶稣来的时候呢，对示巴女王的描述是很正面的。我们来看看哈，在新约里面耶稣评价示巴女王有两段经文，一段在马太福音，一段在路加福音。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那一段。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人被鬼附，是眼睛又瞎又哑的，所以有人就把这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呢带来到耶稣那里，然后耶稣就医治他，鬼就离开他，然后眼睛就看见了，然后哑巴也不哑了，就能说话了。而法利赛人呢看见之后呢，却反应是怎样呢？他说这个人赶鬼是靠着什么鬼王别西卜啊，就是说耶稣其实不是神来的，他的赶鬼是靠鬼在做事情。所以耶稣就知道这些法利赛人的意念，就责备他们的不相信。然后过后呢，就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来挑战耶稣，说哎，夫子，我们愿意你再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就是我们不相信的，如果你要我们相信你，你再来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结果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路加福音的记载是很类似的，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这里所说的南方女王是谁啊？就是示巴女王。然后这里说有一人比所罗门还大，比约拿还大，这个人是谁？耶稣。所以也就是说，这两段经文的意思，过去和现在，弟兄姐妹，其实都是一样的。谁愿意寻找真理，谁愿意寻找上帝，他必寻见。人若寻求耶稣，接受耶稣，他就可以得到真理，他可以得到永生，他可以得到智慧。示巴女王寻求真理的故事，被耶稣引用来预表所有寻找真理的人，他将获得救恩，他将获得尊贵的身份，甚至有资格审判这个时代。弟兄姐妹，其实我是觉得，一个愿意寻求真理智慧的人，即使他还没有找到智慧，只要他愿意去寻求，他已经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一位在寻找真理智慧的人吗？你知道吗？耶稣就是我们寻找的对象。那天有个同学打电话给我，然后找我吃饭。我说我什么事啊？他说很久没见你，想跟你聊聊天，就请你吃个饭而已。我说好啊，那我就去跟他吃饭啊，吃饭聊天。然后这个弟兄呢，其实就是带我去教会的那个弟兄，我们以前在 UBC 一起读书，然后呢跟他聊天啊也挺好的，然后就是闲聊。然后回去之后，哎，有很多的想法。因为呢，我记得我从小呢，我就是比较爱想东西的人哈。我就常常就是在想这种永恒啊、真理啊、真善美啊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我自己也算是个挺有理想的人。我从小呢就在家里面就爱看书，然后我姐姐当时去了教会也没告诉我们哈。然后呢他又放了一些基督教的书刊会在家里面，我就拿来看。然后有时候会有一本小小圣经，我也拿起来看。然后就是喜欢真理，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后来1983年就来加拿大读书，然后回顾那段日子，一个人来啊，我当时我连上飞机的时候都没有人送我的，我自己上飞机的。然后就来到这里，然后呢就开始就发现有很多当时的理想，当时的对真理的渴慕，渐渐的就随着在这里生活，面对人生很多的这种就开始有很多的失落，很多的失望，很多的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就离开我越来越远。后来呢就是去到 UBC 就认识了这些同学，然后这位同学就把我带到教会里面去。然后在教会里面呢就开始发现，哎，我当时梦寐以求很想寻找的这些真理好像就在教会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些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我就记得当时跟你们分享过，第一次去教会看见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当时特羡慕他们祷告。我说真的能够向神祷告吗？哇，如果真的能够，真的有神吗？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他们能够跟神那么亲密的讲话，我却不能呢？我却没有这种概念呢？所以我很羡慕，很想认识这位神。然后在那里呢，当时他们流行唱一首歌，这首歌呢就特别，我听了之后我特别有感触。这首歌呢就是特别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其实也是很能够回应今天我在讲到的这个内容哈。这首歌呢是粤语歌来的，我知道黄传道很喜欢唱这首歌，我想请黄传道一起唱来跟我一起唱。 黄川道上来一起唱歌、嗯、我们来唱唱广东歌给你们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爱的呼唤》、嗯、
昨晚听过
OK， 黄川道麦克风、嗯、走音请包容、嗯、人生 OK，广东话，广东话。人生像黑暗里沉睡，人生像断腰经风吹，经风吹，仿佛似烟消去，难见真理独流泪。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愿替君解功去，快接受基督舍身的爱，沉着了真盼望莫疑虑，一生交在他手里，抛开往事心顾虑，要立志接受真理，沉着爱此际是良机，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为你我舍身躯，将一生交基督手里，沉着了真盼望莫疑虑。我跟你说，这首歌呢，每次我唱的时候呢，都有感觉的，因为这代表了当时在茫茫人海当中寻找真理，最后找到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我们这里大部分都已经找到了，但我要告诉你，找到了其实还不够的，我们也要对主有所回应。他既然是最好的，那智慧的寻觅者应该会晓得，找到了之后要以最好的来回报他。这就是示巴女王的回应。我们留意示巴女王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她是带着非常多的财物而来的，单单金子就2400公斤。但有没有发现她是什么时候才献上给所罗门王的？她不是立刻献上的，是问完问题，经过了一番的寻觅之后，最后他决定全部献上。我们不排除他这2400公斤的黄金本来有可能是拿来做生意用的，但是最后他决定把全部献上。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那么多，就是好的已经奉上去了。也就是说，他知道所罗门的神是最好如何伟大的时候，他决定把他应该所有的全部的最好的都献上。如果大家在留意示巴女王所献上的东西，除了黄金还有什么？宝石还有香料。香料大概会是什么东西呢？乳香、没药。黄金、乳香、没药。你还记得若干年后也有人千里迢迢的带着黄金、乳香、没药来到耶路撒冷，还记得是谁吗？东方的那几位那些博士，耶稣基督降生，东方博士来访，带的就是黄金、乳香、没药。所以示巴女王的故事，东方博士的故事，其实它是在预表着我们这些本来跟上帝无分的外邦人，只要我们愿意寻觅智慧，也一定能够寻找得到。只要我们愿意寻找耶稣， 也可以找得到。不论是女的像示巴女王，还是男的像东方博士，我们本来与智慧无分，但神却让我们可以找到他。所以我们也应该像示巴女王，像东方博士那样献上最好的。当然你说我没有黄金，没有乳香，没有墨药，但你最好的是什么呢？真正的有智慧的寻觅者，他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找到主耶稣，尊他为王，为他而活，把最好的献上给他。所以耶稣也曾经用同样的意思来提醒我们，他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你没有发现这句话用来描述示巴女王特别合适？他其实也是描述着东方博士，他也是描述着我们所有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弟兄姐妹，你在寻找什么呢？这世界最伟大的发现你发现了没有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耶稣爱你，他愿意赐福给你，他也愿意让你使身边的人蒙福，就是要让旁边的人也能够透过你而认识这位造物主，这位上帝。你只要接受他，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当你接受了他之后，我希望你也愿意把你生命最好的能够献上给他。威廉·克里这样说，我并不害怕失败，但我很害怕我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我做得非常成功，因为当他非常成功的时候，他就会失去了寻找到真正智慧的那个动力和那个吸引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才的天父，此一个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愿意我们寻找到你的神。求你让我们透过示巴女王她智慧的寻觅，我们也这样来寻找你，千里迢迢的都要找到你。当找到之后，我们要把最好的献上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